原来高原渡不是官阶为从五位下的遣唐使，而是官阶稍低的迎入唐使，也就是负责迎回遣唐使的特使。好比伴娘不是新娘一样，她在本质上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。当时可供高原渡选择的入唐路线一共有三条，第一条是北路，就是从日本九州岛向西北，沿着朝鲜半岛西岸、辽东半岛南岸航行，南跨渤海，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。这条线沿海岸航行，相对安全，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，也是东北亚各国入唐时的必经之路，因此被称为朝贡道。但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在吞并百济、高句丽之后，开始与日本抗衡，于是在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世纪六十年代的百年间，日本不得不开辟第二条路线——南岛路。这条线最大的风险来自黑潮。木帆船时代，在如此恐怖的洋流之上航行，只能听天由命。正因为如此，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，遣唐使转而开辟了第三条路线——南路，也就是从五岛列岛直插西南，横渡东海，在扬州登陆。这条线的优点是所需时间短，最快三天，最慢只需十天，比前两条线节省近二十天，缺点仍然是需要经历风涛之险。依照常规，高原渡应该走南岛路，因为北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，尤其是高原渡出行的这一年，新罗对日本使节无礼，日本权臣藤原重马吕动员了394支军船、四万名兵士，准备发起对新罗的远征，只是因为孝谦上皇极力反对，才暂时搁置。然而高原渡偏偏走了北路，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？问题不在于他怕不怕，而在于容不得他选择。因为高原渡此行除了迎接入唐未归的第十一次遣唐使藤原和清回国，还附加了一项使命，就是送以杨承庆为首的渤海使团回家。好在他们没有走传统意义上的路，经新罗海岸的北路，而是选择了穿过日本海北上，直接前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路。早春二月，以高原渡为正使、内藏全城为判官的99人日本使团，陪同23人的渤海使团，从日本敦贺港启程。由于他们选择的路线避开了新罗的势力范围，所以几乎没有出现一丝波折，就顺利抵达了渤海国上京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渤海国第三代君主文王大齐茂，代表纯仁天皇送上了丝绢锦帛，达成了共同夹击新罗的意向，还受邀参观了白山黑水间的壮美景色，难得的享受了一次衣锦还乡的待遇。美梦总是在最香甜处被打断，高原渡正在兴头上，渤海王就收到了一封来自长安的书信，来信者正是日本遣唐使藤原和清。他在信中说，七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返回故国向天皇复命，六年前我从扬州东渡回国，但我乘坐的船只不幸触礁，一直漂流到越南，才侥幸被唐帝国救回。后来唐又发生动乱，东返之路过于凶险，所以至今未能回国。 请求渤海王派人赴日本告迟归之故。于是渤海王与高原度商定，日本使团一分为二，一路由正使高原度等11人组成，由渤海国贺正使杨方庆陪同前往长安迎接藤原和庆，另一路由判官内藏全城等88人组成，由渤海国辅国大将军高南伸陪同返回日本汇报藤原和庆迟归的原因。就是在这段航程的一个午后，高原度一行看到了唐的海上门户登州。按说他该高兴才是，他将有幸进入富甲天下美女如云的国际大都市长安，这是多少日本人一生的梦想啊。但是杨承庆带来的坏消息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。杨承庆说，唐国爆发了安史之乱，一个驻守边关的大将看中了皇帝的女人，已经攻占长安。高原度想，去兵连祸结的唐本土迎接遣唐使，与虎口拔牙有什么区别？因此他愁容满面。他整理了一下衣冠，叹了一口气说，抛锚上岸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《丝绸之路》，原著高红雷，播讲米亚牛，欢迎下期继续收听。